温阅读，聆听经典，这里是建威阅读经典，欢迎收听。今天继续为您带来英国作家 George Orwell 的传世之作《1984》。他看了看，战争就是和平，自由就是奴役，无知就是力量，这三句口号，然后掏出一枚硬币来。这是一枚面值2.5分的硬币，其中一面就有用小字清清楚楚地注着的这三句口号，另一面上注着老大哥的头像。即使是在硬币上，老大哥的目光也跟着你。除了硬币以外，在邮票、书籍封面、旗帜、标语，甚至香烟的包装盒上，都能看见老大哥的目光。总之，他的目光和声音包围着你，随时随地。当你在室外时，你躲避不了他；当你进入室内开始工作或者吃饭，在浴室里或者床上，你都不能躲避它。甚至就连你睡着时，你也没有躲避它。属于你自己的唯一一块地方，就是你头脑里那只有几立方厘米大的空间。当太阳西斜时，真理部无数的窗口都覆盖在阴影之下，看上去就像堡垒的枪眼一样阴森，让人觉得害怕。温斯顿站在这座庞大的金字塔面前，心里一阵畏惧。他想，他坚固得无法攻打，甚至连1000枚火箭弹也无法毁坏它。自己到底是为什么而写日记的呢？为未来？为过去？为一个仅仅是幻想中的世界？这么一来，等待他的就不是传统的死亡。他不怕死，他怕的是被抹掉。他的日记和他自己都会化为灰烬，因为思想警察会读他的日记，然后将他消灭掉，让他在现实和人们的记忆中彻底消失。当你从这个世界上消失，甚至不能用无名氏的身份留下一个电话号码，而你又如何去召唤未来呢？电子屏幕上的钟敲了14下，他14:30上班，所以他得在10分钟内动身。听到钟声，他的精神似乎为之一振。虽然他说的都是实话，但是他这个孤魂野鬼所说的实话是没有人会听的。不过不知怎的，他一旦说出了这些话，思绪就没完没了了。这是人类的传统，只要你保持着清醒的理智，你就会这么做，不管有没有人听到你说的这些话。所以他又回到桌边，蘸了蘸笔，继续写下了下面这段话。现在的世界是千篇一律而又孤独的老大哥时代，他们都拥有着双重思想。未来和过去的时代是一个思想自由，人们生活都不孤单的时代，那里存在真理，人们做过的事也不会被抹掉，向未来和过去的时代致敬。我已经死了，他想，现在他已经可以理清自己的思路了。直到现在，他采取了决定性的步骤，行动本身就预示了行动的一切后果。 又写了一句：思想罪不会招致死亡，因为思想罪本来就是死亡的代名词。既然自己是个已死之人，那么现在要做的一件重要的事情，就是让自己尽量的活得长久一些。他右手有两根手指沾了墨水，他立刻就注意到，因为他很可能会因此而暴露。部里总有爱管闲事的热心人，而且这些人极可能是女人，比如那个有着栗色头发的小女人，或者是小说部里那个极黑头发的女人，他们都是这类人。如果这些墨迹被他们发现，他们可能就会开始怀疑他为什么在吃午饭时写东西，而且用的是老式钢笔，他都写了些什么呢？然后他们就会把这些暗示给有关方面。想到这里，他赶紧走到浴室，拿起一块粗糙的棕色肥皂，小心翼翼地搓洗起来。这种肥皂擦在皮肤上就像砂纸一样，很容易就洗掉了这些墨迹。他把日记放进抽屉，他并没有打算把它藏起来，因为这样做根本没有用。但是他至少要明确地知道有没有人发现他的存在。不过如果夹一根头发的话又太明显了，于是他用指尖蘸了一粒白色尘土放到了日记本封面上，要是不仔细看就看不出这一粒白色尘土。谁要是挪动这个本子，这里灰尘一定会掉下来。温斯顿梦见了自己的母亲。母亲失踪那年他大概是10岁，要不然就是11岁。母亲身材高大，长着一头浓密的金发，沉默寡言，并且举止缓慢。他对父亲的印象就更模糊了，他只依稀记得父亲面容消瘦，皮肤发黑，整天穿一身整齐的深色衣服，还戴着一副眼镜。不过有一点温斯顿记得格外清楚，那就是父亲的鞋跟非常薄。他想他的父母肯定是在50年代的第一批大清洗中牺牲掉的，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了。现在他母亲一定抱着他妹妹坐在地下一个很深的地方，他妹妹的样子他一点也记不清了，他只记得他是一个瘦弱的婴儿，一声不吭，一双大眼睛总是在留心地注意着什么。现在母女两人都在地下抬头看着他，地下那个很深的地方可能是个井底，也可能是个深深的坟墓，甚至是一艘沉船的客厅。这时他仿佛看见他们正在沉船的客厅里望着他，船还在继续下沉，沉船的客厅里仍有一些空气，他们就隔着越来越黑的海水对望着。他一直在下沉，直到沉入绿色的海水里，不久之后他们就看不见对方了。他还留在有光亮和空气的地方，他们却被吸下去并死掉了。他们之所以在下面，就是因为他在高高的上面。这个原因不光他知道，他们也知道，这从他们的脸上就可以看出来。这个原因他们并没有指责他，只是知道 只有他们死去，他才能够活下来，这是事情的规律，根本无法避免。以前发生的事情，他根本就记不清了，但是他在梦中知道，一定是为了成全他，母亲和妹妹才牺牲自己的性命的。他做过不少梦，每次都是这样。每当你清醒时，你会觉得在梦里出现的一些事实和想法仍然新鲜而又有价值。他母亲已经死了快30年了，现在温斯顿突然觉得他死得很悲哀。如果是现在，他是绝对不可能这么死去的。他认为无论是悲剧还是私生活、爱情和友谊，都是古代的事情。在那个时代里，一家人都可以没有原因的相互帮助。他一想起母亲就难受的心痛，因为他是那样的爱自己的孩子，为他而死。而他当时太年轻，太自私，不知道如何来回报他。当时的具体情况他已经不记得了，他只知道他牺牲自己是为了一种绝不妥协的思想观念。这样的事情现在无疑是不会发生的，因为现在到处都只有恐惧、憎恨和痛苦，没有尊严，也没有深切的悲哀。这一切他好像是从他母亲和妹妹的大眼睛里看到的。现在他们已经下沉到几百寻深的绿色的深水里了，仍然在抬头望着他，船还在继续下沉。突然他又站在了松软草皮上，那是一个夏日黄昏，夕阳把大地染得一片金黄。这种景象经常会出现在他梦里，他不记得自己有没有在现实中经历过这种景象。当他醒来并想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就叫它金子乡。这片草地很古老，许多草都被兔子啃掉了，中间还有一条踩踏出来的小路，到处都是鼹鼠窝。草地那边有个灌木丛，里面的榆树枝随风飘荡，像女人头发一样。离这里不远有一条清澈的溪流，溪水缓缓地流动着，水潭里还有小鲤鱼畅游其间。田野那头有个姑娘正向他走来，原来是那黑发姑娘。她一伸手就脱到了全部衣服，然后又把她们随手扔到了一边。她的身体纯洁而又可爱，但是这丝毫无法引起她的欲望，她连看都不看一眼。不过她扔掉衣服的姿态让她非常钦佩，她被这个潇洒的动作征服了。在她看来，她扔衣服的动作优雅而又漫不经心，这个动作否定了整个文化和思想制度。他举手投足之间好像顺便扫除了老大哥、党和思想警察。这个姿态只属于古代。温斯顿醒来的时候嘴里还喃喃地念叨着莎士比亚这个名字。他是被电子屏幕里一阵刺耳的笛子声吵醒的，这单调的声音大约持续了30秒钟。这是办公室工作人员的起床铃声，时间是7:15。温斯顿勉强地从床上爬起来，全身赤裸地拎起一件被汗浸得发黄的背心和一条短裤衩，开始穿衣服。他 他没有睡衣裤，因为光是一套睡衣裤就得花掉600张补票，而他这个外围党员一年总共才能领到3000张补票。三分钟之内体操就会开始，这时他剧烈地咳嗽起来，几乎每次都是这样，每天早上醒来都要咳嗽一阵，直到把肺腔都咳清了为止。剧烈的咳嗽让他伸不直腰，事后他要躺在床上休息一会儿，深喘几口气之后才能恢复正常。这时他咳得青筋暴突，就连右腿也开始痒了。